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i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了路对夫弟兄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路对夫弟兄是我们 WOCCM 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的创始同工。路对夫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udolph， 很高兴的又再次来到这边与大家分享哦，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这边的算是创始的其中一个成员。那曾经在韩国留学，当时留学的时候一起在这边服侍。那毕业之后回到台湾，现在在台湾工作。那这次是用个人休假的时间来到这边。
嗯，欢迎你来。
哎，谢谢，
很感谢你抽时间跟我们一起服侍。嗯，每年都抽时间来这里服侍，真的非常感谢你。可是这是自己要花钱要花时间的事情吗？而且你在台湾，电台在韩国，真的不容易的。我可以问你怎么热情的原因吗？
哦，其实这个说特别热情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同感跟使命感吧。哦，那本身如同刚刚提到的，学生的时候就一起在这边服侍了。那很多人可能听到服侍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其实比起帮助别人，我自己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到了信仰上面很大的成长。
嗯，
对，所以在这个上面我对于能够参与这个服侍是非常感恩的。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说，其实当时留学的时候，那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几位的留学生也一起在这个电台这边服侍。
嗯，
那然而毕业之后，那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都一个个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或是去别的地方工作。
对，
那所以我就常常会挂念着，那谁可以持续的在这个电台这边一起让这个电台的这么好的广播能够持续下去。
嗯，
所以其实我即使人在台湾，但是我还是一直对这个广播心里是有负担的。
嗯，
对，所以与其说是热情吗，其实在疫情的时间的几年，大概两年的时间没有回来，那在疫情过后能够再次回来，我已经觉得非常感恩非常开心。
能见到你真的非常感恩，然后你这样来跟我们一起服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支持，最大的礼物。非常感谢我们的路对夫弟兄。
我也谢谢大家。
那我们在这里收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在这里送给大家约书亚乐团演唱的《你爱永远彰显》，
我们待会见。
我仍要仰望你的身体。
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旅程。那路德夫弟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吗？
没问题，今天的嘉宾是从中国来的苏珊娜姐妹。她原本在韩国留学，那毕业于韩国很好的大学，然后毕业后回到中国找到工作，那之后又到了香港，那最近开始在香港的工作。那苏珊娜这次也是使用休假的时间来到韩国，那来被进行采访。那今天她会在分享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职场生活中的一些挫折还有恩典，请大家敬请期待。
嗯，那我们邀请她出场吧。
欢迎
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na。
欢迎欢迎。
我
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好的。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18岁的时候，那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来韩国读书。那在韩国待了6年之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回到中国工作。工作了3年之后，然后最近又搬到香港工作跟生活。那现在从事的是产品开发，类似于项目经理的工作。
哦，
这样。
所以你18岁的时候来韩国的？
对，那个时候。
哇，那么小。
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很喜欢韩国的文化，很追星，然后很喜欢韩国的音乐综艺，然后就跟父母说要来韩国读书。
啊，
于是就来了。
嗯，所以啊，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你就18岁。哇，
对。现在10年，现在是2024年，就10年过去。
嗯，真的
真的10年了。
哇，
真的。顺带提一下， 哇对，这个苏珊娜姐妹跟我是同一年来到韩国的
啊。真的？
那不过对，这样听起来她是比我年轻就来到韩国了，很蒙福的一件事情。
啊，所以我们的路德普提兄是多大的时候来的？
我来的时候是21岁的时候。
啊，你当时21岁，哇，也很年轻。
嗯，
都很年轻，大家。
哦，就是刚好满十年了。
哇。嗯，是这样的。嗯，
对。
所以可以，我们顺便可以问一下吗？
对，那就是苏珊娜，那像你这样子在韩国这边毕业之后，然后先回到中国大陆去工作之后，那又后面最近又换到了香港嘛。
对，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找工作转职方面的经历吗？
其实找工作真的很，我觉得很看靠神的恩典跟祷告吧。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中国现在的就业情况非常的不好。
对，
就你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很好了。而且还要是自己希望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又最好是薪资高一点的，然后最好是福利好一点的，就大家都特别的努力去考各种的资格证啊什么的。
哦，对，
才可以获得一份好的工作。然后最近也有很多裁员的情况嘛。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裁员。所以有一份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啊对啊对啊。最近几年有这种单词躺平。
躺平，对对对
吧。
是的。
是吧，因为就业竞争太激烈了。是吧，
真的。
是，就是真的如同刚刚苏珊娜姐妹提到的，首先要有一个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两个人都很不错。
那再加上又希望是工作要有不错的发展，然后可能又希望收入要不错，那有些人可能又不希望离家里太远。
对，
那每增加一个条件难度就都增加
了
很大的成分。 对，那然后当努力了很久之后呢，可能又要最后找到工作就开始担心会不会被裁员。
对，
所以真的，真的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的话，其实真的常常还是会有恐惧，会有担心。真的依靠神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不容易。所以可以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吗？
那我先讲一下我最近的那份工作吧。
第二份工作。
这个，对，就是我是2024年的时候辞掉了我之前的那份工作，在深圳的 一个工厂做项目经理的工作。那因为我很想，这就是在国内的环境有一些，在就是国内的教会比较很难找到，我很希望可以换一个城市，我想再回到境外。 像以前在韩国的那种教会生活，所以我很想去香港发展，想在香港有教会的生活，然后又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所以我很早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之后要搬到香港工作，然后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提交了离职申请书，然后就开始
开始各种准备，然后因为我知道香港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嘛，应该是各种的，因为香港也是一个国际都市，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所以我觉得那个英文一定要好，我就觉得英文要好，然后你自己的专业领域也要好，所以我就开始要求自己要能力上要有一个提升，所以我就 准备了很多的资格证，首先把我本来在韩国的那个韩语资格证又重新考了，就 TOPIK， 我考了 TOPIK， 然后我又去学习了雅思，然后又因为我是从事项目经理的工作，我又去考了 PMP， 对，就是我想要，就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需要一些敲门砖类似的东西去让我的简历好看一些，所以自己也
非常认真的准备，对，就是准备了很多，希望真的是可以去到我想去的城市，然后在那边生活工作。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拿到了 PMP 证书，很感恩的都通过了，其实我都没有怎么的复习，但是很感恩通过了。然后另外另外的那个雅思就难度有难度，比 PMP 难度高很多，真的，对，因为有听说读写四个领域嘛，然后要求单词量非常的大，其实工作上用到的英语没有那么多那么的复杂，所以我就觉得有些难度，而且那个时候是 之前是一边工作一边备考雅思，所以很累的。
对，很辛苦，然后有时候会上班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单词之类的，这样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因为很紧张嘛，还是有负担，对，有负担，但其实很难坚持的，因为又要工作，然后辞了工作之后准备雅思的时候，其实我很大压力，因为我觉得我只有
我就一直觉得我一定要拿到好的成绩，一定要考到好的分数，那我才能去到香港工作。就是我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条件，其实找一份工作不一定需要那些条件，但是我会自己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才是被人所接纳的，我会给自己设限，
对，更高，很高。所以 所以给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压力太大，然后我想很多，所以导致我先背单词好呢还是先练刷题好呢，就各，然后网上资料又特别的多，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消化所有的那些资料。所以我整个人都很紧绷，然后又一个人在深圳住，所以就白天的时候就是看看小红书里面的攻略，然后看着看着就发现白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就很有负罪感，说晚上要好好学习，然后晚上就学了一点，之后发现因为压力太大，然后又看其他的东西，然后又 加上自己非常的拖延，就每天都很晚睡觉，大概三四点才睡着，每天都是那样子，然后又没有工作，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作息是日夜颠倒的，我想应该很多就是
不规律，
对，不过就是你没有工作跟不工作跟不学习的情况下，然后又没有父母在旁边，你很难早睡早起的，你很容易过不规律的生活的。其实是一个人嘛，对，是一个人，所以然后有很多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我挺难熬的，我想要去好好学习，我也知道我应该要去学习，但是我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很难去执行。那这样子你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经历当中啊，那透过刚刚那些辛苦的事情，那你可以去理解说，自己即使再怎么努力，但是都还是会有不平安在里面。对，因为里面有惧怕嘛。哦，对，对，失败，有惧怕，因为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然后自己要特别的努力才可以成功，才可以。然后中间也有很多时候就会因为很难过，所以就会听一听赞美歌之类的，去让自己心情好一些什么的。那听完赞美歌有比较平安吗？会啊，会很平安，会想没有关系，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他会帮我安排后面的路，然后我就会想自己不要太担心了，有神就可以了。哇，所以真的是苏珊娜姐妹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要依靠神，然后我要增强我的能力，但是倒没有说好像我一定要非要哪个机会不可嘛，这样子。
对，就是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条件，其实别人不一定需要那个条件，但是会有个那个害怕在心里面，所以 加了很多条件。所以你这样的时间大概了持续了多长时间？我是三月份辞职，然后五月底才开始找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在备考雅思，然后对，也就是四五两个多月的时间，日月颠倒。所以真正预备的时间是？真正预备的时间是一个月，是五月底到六月底，也就是说是的。
然后我是在六月底的时候找到了香港的工作，就是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工作。所以没有工作的状态是从三月开始，今年三月份开始，六月底。对，三月到六月，也不是很长，不是很特别长。对，可是应该蛮有压力的，应该是。对，很有压力。对。
那个时候父母没有让你快点找工作呀？父母知道我很有压力，所以也不想要逼迫我，不想要说哎你要找个工作不会这样子，他们知道我已经很努力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尽力就行了，然后记得要注意身体这些。
他们也没说现在的工作也蛮好的，你为什么要挑战自己，挑战自己呀？
因为我之前那份工作就是做了三年嘛，做了三年我已经就是对那份工作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又因为环境不好，做三年都没有怎么升职加薪，然后又是做重复性的工作，我就希望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可以调整地方，然后又再加上
我在深圳那边没有找到适合的教会啊，也有信仰的问题，有这个关系。所以我决定那个时候去香港。所以你本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求找工作的时候怎么求上帝的带领是吧，然后怎么经历上帝的带领嘛。所以你自己非常认真的准备，可是有时候很不安，然后那个时候
听福音歌曲，对，然后找到安慰，是吧？是的，是的。然后也有什么其他的恩典吗？找工作的时候，然后大概是五月底我开始找工作的，然后我就一直祷告说求神给我一个适合我的，就是不是因为我努力而得到的，而是主你是真的 在那个工作那个地方给我预备了一个位置，专门是留给我的，我不需要担心任何的我的能力不够啊或者是什么。嗯，就是神亲自为我预备的，我也相信神给我预备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拿到了香港的身份了，也是神的带领，所以我相信就是要相信神一定在那个地方已经给你预备了一切。
嗯，要有那个信心。哇，所以你被录取之后就知道，哦，这是上帝给我的。对，因为一切的那个过程都很顺利。当时我拿到
offer 的那份工作是有两个面试，都是很突然的。其实就是先是初试跟 HR
然后第二次面试很又很快到了，就是我刚好我的那个主管要去英国，就是他要去英国，所以他去英国之前很想招一个，招一个女生进来，所以我就刚好参加了那个面试。然后他就面试的时候说，直接就说很喜欢我，然后在面试的时候我也给他看了我之前做的一些手机壳的一些项目，然后就有十字架在那个上面，就十字架图案在那个手机壳上面，然后我的主管就非常的喜欢，他就说其实他也是基督徒，然后跟他那次的聊天就特别的顺畅，那一次面试就聊了特别久，然后也就源源不断讲了四十多分钟。
哇，这么长时间。
然后就通过，那个时候就非常有感动，就感觉这也太顺利了。然后之前我所苦恼的，那些熬夜的那个日子真的，一瞬间就过去了，就那些痛苦都过去了。哇，那不好意思，好奇问一个，那
苏珊娜姐妹刚刚提到的两个面试机会，那是后面就是这个机会后面是录取的是吗？对，是。哦，那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恩典的事情，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像刚刚你提到的嘛，你的祷告是就是神给你预备一个位置，那其实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话，通常这样的情况是最好的，当有几个机会出现，结果最后我录取了一个，
通常你就比较可以确认这个是神给你的。很多时候比较害怕的是同时录取了五个机会，然后就是举例，同时好几个机会，结果哪一个是神给你的，其实你不那么清楚，那样通常就会比较麻烦。但是从你的情况来看，其实神真的很恩待你。对，对，真的很感谢主，就是给了一份是我喜欢的工作，而且薪资待遇也算不错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福利。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想我要搬到台湾？不是台湾，香港。大概是在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就是在国内封锁的比较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能去教会，其实。对，所以我在国内的工作的那段时间，其实信仰有一些迷失，没有去教会，没有小组，所以我想重新再找回我当初在韩国的那个信仰，就决定要去境外。这样的话应该是2000年。
左右，2020或是2021是吗？我回国的时候是2020年12月，然后我决定申请香港身份是2022年，然后2023年拿到了香港的身份，然后2024年找到了香港的工作。
所以从 2020年开始想，
从2022年开始想去
年开始，
香港工作，
是这样的，
对。
啊、哦，那这个过程是也不太顺利吧？这个，
对，
这个你要需要很多，是吧？是吧？要准备
各种，要准备很多。一开始申请身份的时候，其实，其实也不是很顺利，因为一开始我是按，因为它有优才跟高才两个方案去申请香港的身份，那个时候只开放了优才那一个方案，然后我那个优才的那个材料需要特别多的资料，为此我的朋友还介绍给我一个中介，然后花了很多的钱去申请这个身份，结果等了一年，就是我被 pass 掉了，没有被录取，就是没有通过优才拿到香港的身份，然后刚好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突然就开放了高才通拿香港身份的机会，然后一申请，然后我很快几个星期就拿到了香港的身份。
所以第一次申请的时候等了一年，可是失败了。
对对对，但是
第二次
申请的时候就通过了。
对，很快就通过了，
很快就通过了，很感谢神。然后就是而且之前是没有高才通这个计划的，就是刚好我想要去的时候就突然开放了这个
政策
可以让我去，所以就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听起来也是蛮复杂的，
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跟神的保守我才可以走到这一步，我觉得。
所以这不是公司给员工办的是吧？自己先要，
这个是先是要政府拿到是政府的身份，然后再去找工作
啊。所以个人要准备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
我知道我们的苏珊娜姊妹是非常非常喜欢听福音歌曲的一个人。
对，
之前是很喜欢弹琴啊唱歌啊，
是
我记得。现在也是吗？
现在也是。
可以靠着麦克风吗？所以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那我就推荐一首那个 Bethel 教会的 The Blessing。
The Blessing、
yeah.
哦，这是韩文歌曲还是
英文歌曲？
英文歌曲，
英文的赞美诗。
好的，为什么喜欢这首福音歌曲呢？
我在听的时候，它有一些歌词就是讲，神会祝福你，并且祝福你的后代、你的家人，然后那个旋律，唱到那几句歌词的时候，就真的身体会有鸡皮疙瘩的感觉，会觉得哇，真的是神在祝福我。我之前所有的担忧，我的困惑，神都会帮我去分担，他会担起我的那个重担的那种感觉。我是被祝福的，我是神所爱的，会感受到那样的感觉。
对，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的 Blessing， 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 Blessing，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苏珊娜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刚才我们分享了她找工作的经历。嗯，对，那刚刚我们听的是这个苏珊娜姐妹她在找工作上面的经历。那这个时候想问苏珊娜姐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是，
你在进入职场之后，在职场生活当中的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挫折或者是特别恩典的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嗯，对，有啊。嗯，因为我是内地人嘛，那我去到香港，内地人，对，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香港同事之间是讲广东话的，然后我虽然听得懂一点，但也不是那么的 本地，所以没有那么的地道，所以有很多时候听不懂他们讲快的那种香港话，就会导致跟同事之间交流会有一个困难，就在沟通上面会出现问题。哦，那怎么办呢？就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广东话，会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会大脑自动屏蔽他们的讲内容，因为我感觉这跟工作无关，那我为什么要用力的去用脑去听呢？我就会自动屏蔽掉他们所讲的内容啊。然后但是在工，但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讲工作上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就听不到关于工作的内容了，
就有点不公平啊。
我就会，也就是说， 就很多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他们关于工作的分享，我都没有 catch
到他们的信息，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友善，或是失落，对不对？会有一点点吧，会有一点。可是这个应该有影响吧，因为会有影响，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哦，那怎么办呢？不过我的主管跟我同事都很好，他们很愿意就是教我广东话，然后 然后也愿意说慢一点或者是重复几次讲给我听。对，就是他们希望我可以多，如果遇到语言上有问题的听不懂的就多去问他们。他们人还挺好的。可是他们招聘你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你不会广东话的。对，他们已经知道。对，但是那也可是现实是不一样的，现实是不一样，现实。对，现实是不一样。进入现实之后，发现沟通上出现了问题，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就也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就是有时候工作上遇到问题，我都想的那尽量自己去解决，自己去 Google， 自己用一些软件去，现在
科技这么发达，想要Google或者是翻译软件都可以，就是一些语言上的问题我自己一个人克服，然后尽量都是自己去解决吧。但是就是因为什么都想着要自己去解决，所以最近一次我的主管就跟我说，他是觉得我们沟通上出现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对，他发现的有点晚。一开始，对，是最<笑><笑> 对，上一个月跟我说的，我们沟通上出现了问题。前三个月的时候都还好，我也过了试用期，但是11月的时候就说发现我很多时候都喜欢独来独往，然后上班的时候会戴着耳机上班，然后因为有时候上班需要打电话跟厂商沟通嘛，但是因为戴着耳机别人就以为你
你不想跟别人交流，别人就会这样子以为，
会误会。可以理解，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有，其实韩国的很多青少年也戴耳机嘛。对，我在那个IG上面也会看到现在的那个00后，就大家都喜欢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就是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听音乐是可以为了增强效率嘛。对，那有喜欢这样子以为，可能会误会。他们没法理解，对，会觉得你不尊重这份工作，你没有在，就是在来这边享受生活的，会这样想。对，就是对，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对，我被主管说了之后，然后我就再也不敢戴耳机上班。他也说了这一点，也说了这一点吗？对，有说这一点。其实我有戴耳机是为了跟厂商打电话，但是我觉得这点之后，对，有很多的误会，我就不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不尽量就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要把耳机摘下来。所以你
给他解释了吗？我有跟他解释。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嘛，所以我跟主管之间，我就是很多问题我会想着自己去解决，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主管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就是有一些员工，我就是那种员工，很努力 的去工作，然后下班时间也会做工作相关的事情跟讯息，会回那些工作的讯息，但是不一定是老板所喜欢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因为他们不知道，然后他们也不一定喜欢你所工作的那个方式。对，因为缺少沟通，就是需要去多跟
你的上司去沟通。其实，对，年长的人比较喜欢问问题，对，或者是主动一些。他们比较喜欢讲话嘛。
对，年长的人喜欢讲话，
一直说，然后如果他的下属在旁边一直听他讲话的话，他们会喜欢这样的人。
对，我就是因为我的有很多单要，我看大家都在忙，大家都有自己的 project，
所以我不敢去打扰别人，去打扰他们工作，这样反而就是让我们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其实有点，这是现实，
对，这是现实，应该有很多人有跟我一样类似的经历。对。
你为了努力工作，为了认真工作这样做的，投入在一个project上面，然而并不是上司所喜欢的方式。所以真的很需要沟通，沟通真的非常的重要。对，是。所以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求上帝的带领了吗？对，我有求上帝带领。其实
就好像，就是我现在跟主管的关系，就有点像，也有点像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就我们有时候，会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
就不太清楚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就比如说做一件事情之前没有去问神，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然后一直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以为是对的，但结果并不是那个最好的方式，所以鼓励大家做任何事情之前去
祷告一下，问一下神他的心意是怎样的。所以他三个月之前，还是上个月，上个月他说了这样的话是吧？
对。那你后来有什么后面，对，后面我就有首先我就没有戴耳机上班了，然后我有多在工作的群里面去沟通，
去讨论工作上的问题，之后有一天他就说，就有鼓励我说，我有进步，有看到我的努力。对，感谢主。对，感谢主。所以这段时间你也其实心里应该有一些压力的。对，我也不敢迟到，我的压力挺大的。对，我是。
最近我都是比较早去公司，然后会尽量要早一点，比别人要早到，然后再比别人晚走。我真的有付出努力。香港也有这样的文化吗？本来是没有，我就看公司吧，我觉得我的公司氛围不是这样，但是我为了努力，所以我现在先是这样子，最早一个去公司，然后最晚一个走。
所以你大概什么时候到公司，大概什么时候走？9点半到公司，然后有时候7点，有时候8点走，晚的话是7、8点。所以本来正常上班时间是10点吗？正常时间工作8个小时，比如说9点上班，那就6点下班，10点上班就7点下班。是这样的。那苏珊娜，我想问一个问题是，那
你其他的同事大部分也都是会比较晚走的状况吗？还是只有你是这样做的？我们
team
是我比较晚走最近。那是真的事情是让你忙到需要这么晚走，还是因为你讲的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好像早走别人的观感会不好，所以你需要到这么晚，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两者都有。真的是有工作。
真的是有工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工作其实工作量蛮大的，但是香港人也是很讲究快跟效率的，有点类似于韩国人，他们就觉得一个人是可以身兼多职的，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完成所有的任务。那其实我自己性格 内向，然后又比较慢，所以我可能处理一件事情会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比较久一点。我想这也是我会晚一点下班的原因，因为我要把事情都做完，我才可以下班。可能我比别人慢一点吧。哦，那真的也是很有责任心的做法。是这样会不会太累？也许是会有点累，但是我 因为我是喜欢这份工作的，所以我没有觉得特别累。我想付出，我是愿意付出的，我也是愿意解决问题的。哇
，OK，
不容易，是不容易的。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然后又也不是说不属于，就是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大家讲的语言都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
然后对，需要多一些观察。哦，对，真的，这个是真的很需要的。对，就在公司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就跟教会环境相差是很大的。当然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公司是讲究效率，是讲究利润的，所以需要动作快。对，是的。所以讲普通话的
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人吗？还有其他的同事，有一位。所以主要是讲广东话的，主要大部分都是讲广东话，然后其次是英文。所以你主要要跟他们用广东话沟通。 或者是英语，对，嗯嗯，还挺难的，是啊是啊是啊。不过还有他们可以听得懂普通话，大部分的能听懂，香港人可以听得懂普通话，所以我可以讲普通话。对，你讲普通话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嗯，可是他们跟你说的时候用广东话。
对，所以我希望，我就希望他们可以说慢一点。不过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已经听力比以前好很多了。应该是，广东话的听力。对，因为你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嘛。对，所以嗯，哇，所以哇，真的蛮不容易的，是吧？嗯，蛮不容易的。对啊，语言也是问题，身份也是问题，然后工作方式也是问题。对，对啊。
可是真的非常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神的话我根本就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很佩服我们的苏珊娜姊妹，因为真的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状况嘛，可是她已经熬了很长时间，我觉得真的是，然后上帝一直带领你，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嗯，就是困难来了很辛苦，但是都还是去面对了。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担心，就是有些可能比较软弱的基督徒啊，遇到一个问题就开始怀疑，哇，这个工作可能不是神给我的，然后想要开始逃避问题，但是你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嘛，你还是去想办法把这个困难给度过了，
对，正面的面对嘛。
对对。
哦，很佩服你。
不，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最近就是感受到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虽然是件不好的事情，主管说我沟通能力不够啊，但其实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反而是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会
会一个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积极的一面的。对对对对对，可以学到，可以通过这个时间可以成长嘛。
对，是的。
对哦，今天我们分享的蛮精彩的，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故事还没分享，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剩下的故事下周接着聊吧。
嗯，谢谢百忙之中抽了时间跟我们分享见证，那我们下周见。 对，真的好久没有这么一起主持是吧？哦，真的好多年了。对，今天听到苏珊娜姊妹的见证应该有很多感触吧。有，对，就是如同刚刚
讲的，因为我们是10年前的时候一起来到韩国的，那不过这中间毕业之后我们都离开韩国呢，又再次回到这边。那我也是好久没有听听苏珊娜姐妹分享她的一些变化。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她是非常勇敢，然后非常的去依靠上帝来，就是在过无论是她的职场上面的准备 的这个这段生活，或者是说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会考量怎么样可以让他有稳定的教会跟信仰生活。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说他是渴慕神的，渴慕亲近神的，他是敬畏神的。对，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苏珊娜姐妹她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从我们一开始刚刚前面先问她怎么样到香港工作的时候， 他先说了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我们开始在往下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身份的问题，什么文化的问题跟上司的问题。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感触的是，这个真的就很像我们基督徒每天的日常。我们并不是说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苦难的。那其实 神也不是说我们信他他就把我们的苦难给全部排开，然后让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而是我们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学习去依靠他，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亲近他。所以这个苏珊娜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很棒，然后也很真实。那就是也真的是很希望也很期待说透过他这样子的分享可以鼓励到可能现在在 这个职场的路在选择的这些青年，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无论是在选择这个道路，或者是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都能够听到这样的见证，是能够被鼓励的，能够刚强壮胆的。对，那就真的也真的很期待看到苏珊娜姐妹她未来能够持续的成长，这样子。对，
因为他 他刚才分享18岁的时候来韩国吗？他刚到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是，因为他刚到不久，我记得我带他去教会好像是，然后那个时候他很可爱嘛，现在也很可爱，可是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嘛，然后我记得当时的他，可是他这段时间经历了各种事情，然后成长了很多。 我觉得哇，这很佩服，很佩服他，挺感动的。是啊，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Shem Chinese， 然后Rudolph 弟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收听的方法吗？有三种。OK，
好的，没问题。那第一个方法是 Apple 的用户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WOW CCM。 那第二个部分是针对 Android 的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下载 Android 用户专用的播客，在 Podcast 上面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那再来第三，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官网的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德霍夫所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圣灵请您来。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在属神里，我们欢迎你，圣灵祈
是。